圣经里面用词和概念之间这些复杂的关系，把我们带到我们很关心的第三件事，就是系统神学需要有专业用语。学生们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神学时，常常会因着那看起来无休止的不得不用的神学用语清单感到疑惑。我已经说不清有多少次被人问过，我们为何非要用这些述说事物的特别方式，只是使用圣经表达的方式不就可以了吗？其实在一个层面上，神学家并不需要专业用语，甚至没有了专业用语，人们还有可能去学习研究教导神学。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确实需要有专业用语，因为他们在尝试建立一套一致可靠的神学体系，是涉及圣经的方方面面的。因为圣经用词和圣经概念之间有如此众多方方面面的联系，所以系统神学家发展出了一种特别的词汇，这有的时候是很人为的，但这也使得沟通变得清晰多了。我们可以从问题的两个方面看到，我们是需要有清晰的界定。首先，我们要看看很多的用词代表一个概念时会带来的混乱，然后我们要看看当一个用词代表圣经里的许多概念时又会带来怎样的混乱。让我们首先来看，当圣经里很多的用词代表同一个概念时，我们就需要有神学用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圣经作者常常用很多不同的表达来指同样的基本概念，这个事实常常使得系统神学家很难达到他们希望达到的那种清晰，所以系统神学家们形成了专业用语来澄清他们要说的话。为了阐明使用专业用语是怎样来达到这个目的，让我们看看圣经是怎样讲教会这个概念的。我们常常把对教会教义的教导称作是 ecclesiology 教会论，这个专业用语出自 ecclesia 这个单词，就是新约圣经里的教会这个希腊文单词。想象一下，一群神学家要在一次神学讨论会议上，就是他们要讨论的任何主题发表演说。一位神学家可能这样开头：今天我打算讨论神的以色列民这个教义。另外一位神学家可能会说，我要讨论神的殿这个教义。另外一位很可能说，我要讨论的是基督的身体。当然，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清楚这些神学家要讨论问题的内容，毕竟在圣经里，神的以色列民、神的殿和基督的身体可能是指教会以外很多的事情。神的以色列民可以是指以色列这个国家，神的殿可能是指旧约时的圣殿，基督的身体可能是指耶稣物质的身体，有谁能说得清呢？用所有的这些方式来讨论教会，在根本上当然没有什么不妥。新约圣经用这些词汇，还有很多其他方式来指教会这个概念。然而，我们不难想象这些话题会引起怎样的混乱。我们不能肯定这些神学家是打算讲同一个主题，还是要讲不同的话题。为了避免这种混乱，系统神学家一般会采用 ecclesiology 教会论这个词，作为他们讨论圣经关于教会的教导所用的专业用语。简单的说，因为很多的圣经用词是指同一个概念，混乱就产生了。如果神学家使用专业用语澄清他们要讲的意思，就有助于消除这种混乱。系统神学家也制定专业用语来避免另一种混乱，这种混乱是因为一个单词或片语可能是指圣经里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而造成的。所以为了清楚的沟通，系统神学家们为神学用语发展出非常具体，常常人为地给出缩小范围的定义。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系统神学里使用的称义和成圣这些用语的方法。在宗教改革时期，根正教的基督徒发展出描述救恩次序的一套方法，就是救恩实行在个人身上的次序，以此与罗马天主教神学对抗。在根正教的专业词汇表里，称义是神把基督的义算为是个人的时候， 那起初的义的宣告。称义是神独自做成的，这就是说，这完全是神的作为，人是全然被动的。然而，在根正教的救恩次序中，成圣是被定义为那跟在称义之后追求圣洁的持续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成圣不是神独自的作为，而是神人合作，不仅涉及到神，还涉及到人的意志。对根正教神学来说，这样的分别是非常重要的。但想象一下，那些觉得可以自由运用我们在新约圣经里看到的对称义和成圣的各样说法的神学家，他们会怎样解释成圣的教义？我们可以很容易就想象得到，系统神学家会首先说，成圣发生在称义之后，这句话和根正教对救恩次序的看法非常吻合。但是那些不关心使用根正教神学用语的神学家，接着可能也会说，成圣和称义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可以这样说，因为新约圣经用成圣这个词是指一个人称义时，神一开始就加给他的圣洁。不关心根正教神学用语的神学家，然后可能还会说，没有称义也可以成圣。因为新约圣经讲到信徒的儿女和不信的配偶是圣洁的。从按照圣经的用法使用词汇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这些话都是符合圣经的。但是不难看出，这些话会引发何等的混乱。如果我们听到一个神学家把这三句话都说了，一句接一句，没有详细的说明，很自然我们就会有疑问了，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他们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一眼看上去，我们会说这些命题是相互矛盾的。在本课的稍后，我们要更详细的去看系统神学家是怎样处理这种问题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的要点是，系统神学家们在讨论诸如成圣和称义这样问题的时候，他们制定出专有的术语或者专业用语，目的就是避免这样的混乱。他们制定专业用语时，加上限制，用限制的方法定义这些用词。